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最近一连几个星期，在这里都跟大家来讲一个的系列，就是效法基督的系列。我们盼望透过耶稣基督的人生，无论是他的言行，他在这个世上的33年的时间。记载在这个圣经的福音书上的一些的事情，透过这些的记载，我们来学习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如何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榜样，来过一个基督徒的人生。那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是如何来祷告。那让我们先来读两处的经文，一处是在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一章35节，第二处是在路加福音的11章1到4节。我们先来把这两处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35节，然后在路加福音的11章1到4节。马可的第一章35节，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的第一章35节，路加福音的11章1到4节。好，找到之后，我们在教会的圣经新约的部分，30页是马可福音，63页是路加福音。好，我们先来读马可福音的第一章35节，圣经在教会的圣经小本的是第三十页。好，我们一起来。次日的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哪里祷告。然后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的11章1到4节，就是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已经把其中的一部分都唱了所以，但是我们还是再来把这一处的圣经来读一下，路加福音Gospel Luke Chapter 11第1到第4节。好，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在四福音书的里面，有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载耶稣基督在世的一些的圣品。有一些耶稣的言行在某一卷福音书里面有记载，有一些福音书呢有记载其中一部分，有一些呢记载更详细。当我们读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的东西是只有一卷福音书记载，有一些是四卷都有记载。我们就是说，因为四福音书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耶稣基督，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就更好更丰富。那但是四个福音书里面，我们发现都有一个同样的记载，就是说记载到耶稣基督祷告的记录。有一些只是说到耶稣去祷告，有一些是记载耶稣祷告的内容，有一些是记载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有一些是耶稣祷告的一个的表达。所以我们看见在四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耶稣去祷告这样一件的事情。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哪一段的圣经，路加福音的11章，这里提到说，当耶稣祷告完了之后，就有门徒对耶稣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那你可能说、哦、有什么奇怪，有什么能够引起我们的好奇？奇怪就是说，在四个福音书的里面，我们没有看见门徒再要求耶稣教他们什么。记不记得有什么地方耶稣的门徒跟耶稣说，耶稣你叫我这个叫我那个，在我记忆当中好像只有在这里门徒是特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教导他们去祷告。你说有什么特别？老师学生跟老师要求老师教东西是很普遍很合理的事情。问题就是在于这些的门徒跟了耶稣几年的时间，看了耶稣那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他们没有说耶稣你叫我这个叫我那个。最简单的说，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门徒没有说哎，耶稣你叫我行一个神迹好不好啊，水变酒的神迹啊，如果门徒说耶稣你叫我水变酒的神迹，让我学到这个本领，你知道吗？他如果学到这个本领，将来他们不去打鱼也可以去卖酒，对不对啊？以色列人的每一天的饮料里面主要的都是酒啊，葡萄酒。哇，如果能够把水变成酒的话，哇，这些门徒将来真的起码有一技之能，不去传福音，还可以去当卖酒的商人，对不对？水变成酒，哇，如今天你看我们这个美国啊，中国啊，很多地方他们都非常爱喝那个红酒，现在红酒卖得多贵，对不对？哇，如果你能够有这个本领的话，哇，你想不发达都不行。门徒没有叫耶稣叫我把水变酒这个的本领好不好？没有。耶稣行了一些很伟大的神迹，五饼二鱼够不够伟大啊？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人，不是行了一次，行了两次。如果你是门徒，你说哇，我要学这个神迹啊，这个神迹很厉害，知道吗？啊，世界上现在很多的国家，很多的科学家一直在研究一个事情，研究什么？如何能够解决人类食物的短缺的问题？如果门徒学了这个的能力的话，你看多厉害啊！五个饼啊，两条鱼就能够解决那么多人的吃饭的问题，你说是不是很造福人群啊？门徒是应该叫耶稣说，起码叫我一个的本事，就是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哇，这样的话呢，真的啊，那些人一定有很多人来跟随他，因为每天都有面包吃饱。但是门徒奇怪，没有看见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之后，然后说耶稣你叫我这个神迹，有没有啊？圣经有没有记载门徒叫耶稣叫他们行这个神迹？没有，没有行这个神迹。耶稣在世上行了最多的神迹是什么？医病，就是医到很多的病，哎呀，奇难杂症，什么病都医好哈，瞎眼的、瘸腿的、哈，麻风病的，什么病都医好。门徒有没有叫耶稣叫我医病的能力？啊，今天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些的群体哈、世人的群体，用了多少的钱财去研究如何面对人类的疾病的问题？如果门徒们能够学到这个医病的能力的话，哇，今天就不得了了，多少人能够脱离痛苦啊！耶稣有没有，门徒有没有叫耶稣叫我行医治的这个的神迹的能力？也没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神迹耶稣所做的，门徒都没有说主啊你教导我们。我在想哦，如果我是那个跟随耶稣的门徒的话，有一个神迹我一定要跟耶稣来学，在水面行走。哇，如果我学到在水面行走，你知道吗？我可能比李小龙更伟大，扬名天下，对不对？哇，中国的水上漂是真的。呵呵，没有，门徒都没有求耶稣教导他们解释事情，但在这里却 看见耶稣祷告的时候，就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说，求你教导我们祷告。为什么？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留意，为什么？有没有问为什么那么多东西要学，为什么都不学，单学这个祷告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想这些门徒在想些什么。我相信这些门徒比我们更认识耶稣的缘故，跟他3年多的时间着急与他相处，每天跟耶稣一起的时候，看见耶稣那么伟大的轰轰烈烈的事情，每天都在做。但是门徒知道一样的事情，我们只看见耶稣行的那些伟大的事，我们没有看见耶稣背后为什么他能够做那些的事情，有什么理由他会做那些事情。我相信门徒因为每一天跟耶稣一起的时候，他们知道最重要要学的功课乃是要学习耶稣祷告的功课，因为耶稣非常非常注重祷告。刚才我们读到马可福音的一章里面的记载在这个的早晨天还没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去旷野里面祷告。很多其他的福音书很的书信里面都记载，耶稣无论在什么情况的底下都去祷告。所以我相信门徒了解一样的事情，耶稣之所以能够做那么多的伟大的事情，是因为他透过祷告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你可能立刻想到就说，哇，祷告是一定是很有力量啊，所以耶稣能够做那些神迹奇事。究竟祷告带来什么的力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今天有没有啊？今天没有哈。祷告带来怎么样的力量？我不知道你在信仰的生命的当中如何明白祷告的功课，祷告带出什么样的力量出来？透过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究竟当你想到祷告的力量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我第一个，当我想到祷告带来力量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圣经的故事，你知道是什么故事？我第一个想到的故事是摩西，应该说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故事。还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啊，在出埃及记啊，那以色列人啊，面对这个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是这个以色列人的很多。长久的一个的仇敌，好，那在他们哪里打，哪里去征战？在出埃及记哈17章里面哈，大家不需要翻哈，我去跟大家讲哈。当他们面对这个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摩西做一个事情，摩西是当时以色列的领袖，但是摩西没有下到战场里面率领那些兵丁去打仗。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举动，他派他的接班人约书亚下去打仗。那摩西都很狡猾，自己不去哈，叫自己的徒弟去哈。约书亚在下面带领着那些兵丁去打仗，但是摩西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什么事呢？圣经说他上到山上，在哪里举起神所给他那个杖。他什么时候举起这个杖，下面这些打仗的就打胜了。约书亚在哪里打，摩西在哪里举起他的神给他的杖，下面就打赢了。你知道吗？举手哈，我们小的时候哈，不听话老师罚我们的时候，罚我们举手啊，举手的时候举1分钟没所谓，5分钟的时候你试试看，手就很累了嘛，对不对？累的时候你怎么样下来了？摩西也是年老了哈， 啊，八十几岁了，那时候拿着那个杖，不晓得有多重，都是很轻啊，这个水一样那么轻啊，举起来啊，五分钟、十分钟、半个小时也很累嘛，对不对？一累的时候，他放下手，圣经说做什么？他的手垂下来的时候，下面约书亚在那里打仗都打败了，哇，看见他打败，又举起来，但是很累啊，很累啊。所以圣经说，在当时有摩西乌尔在旁边就拖住他的手。当你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在圣经里面提到写到摩西举起手，你说他在做什么？你在想他在做什么？啊？祷告，我们都认为是祷告，哈、啊，可能有人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相信，在当时摩西举起神所给他那个杖，是在祷告。所以当他祷告的时候，下面打仗的约书亚就打胜了。当他手软下来的时候，下面的约书亚就打败了。原来战争能够赢还是败，不在乎约书亚跟下面那个兵丁。原来重要是摩西在山上祷告才是得胜与否的那个的理由。当我第一个想到祷告所带来的力量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个故事。你觉得这个是不是祷告的力量啊？大家认不认同？这个是不是祷告的力量？当他举起手祷告的时候，哇，那上面就打赢了啊！当他没有能力再祷告的时候，他就输了。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祷告所带来的力量的能力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故事就是这个。我也认为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的图画，让我们看到祷告所带来的力量是那么的厉害的一个的功课。但是当我在想的时候，这个是个很好的图画，很好的图画。但是当我在想这个整个的故事的时候，我就发现，哎，这个故事有一个的缺点哈、啊，还是有个很容易让人误会的去解释祷告的力量的源头这个的观念。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会把那个重点放在成功还是失败的里面，是不是？为什么哪些人会成功，约书亚能够打胜仗，是因为摩西在山上祷告。当他不能祷告的时候就败了。所以这个故事虽然是很能够表达祷告的力量，但是同时带出一个容易让我们错误的理解祷告这个事情是什么。当我们面对一个事，面对一个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很好的结果。但是一旦没有好的结果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什么？一定是我祷告不够，一定是我是周围的人不帮我一起祷告，一定是弟兄姐妹在祷告会没有纪念我的祷告，所以我就失败了，所以我现在那么惨了，所以是我祷告出了问题，是我不够恒心祷告，是我祷告了里面没有人帮助我，是不是这样？很容易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所看见就是祷告的力量，所以胜才是祷告的成功，败的话就是代表了祷告没有祷告好了，所以我会败了。会不会这样想？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基督徒面对我们生命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意无意的都有从这个角度来想，为什么神没有帮助我呢？是不是我祷告不够迫切呢？是我祷告的方法不对呢？是不是没有人跟我同心祷告，所以神不听呢？所以我们很容易呢，常常把祷告成为一个得到我所需要的东西的一个的途径。明白我说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把祷告变成了是我要得到某样东西的一个方法，还是说途径，还是说手段。这样的话，祷告就变成是一种为了满足我需要的一个的方法而已。这个跟拜偶像的人，哈、啊， 求福是没两样的。为什么神没有听我？可能我求的不够迫切，可能我求的不够长时间，所以我要继续求，继续求，继续求。是不是祷告就是为了要得到成功来祷告的呢？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祷告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想到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有力量去做那个的事情。其实我相信这个并不是真正祷告的一个的怎么说呢，一个目的，一个的理由。要明白究竟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先来从耶稣基督他的祷告里面来思想。耶稣圣经有不同的地方记载耶稣祷告。刚才路加里面马可里面讲到他天未亮齁、哦、就怎么说呢，就去祷告了齁、哦、然后呢后来呢他在面对很多人齁、哦、做完很多的事情之后齁、哦、圣经也说齁、哦、他就离开齁、哦、那个地方去做什么，去祷告去了齁、哦、在马可福音里面就讲到他忙完一整天的时间之后啊，他就告诉门徒哈、啊，离开门徒自己上去祷告了，啊，然后呢，当他要选门徒的时候，上个星期我们讲到选门徒的时候，他圣经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他整夜在祷告，啊，耶稣常常在不同的时候，从早上祷告，晚上祷告，重要的事情祷告，什么时候他都祷告。那究竟耶稣的祷告是因为他没有力量去做哪些事情，所以他需要祷告来给他力量去做吗？你会不会从这个角度来想，耶稣本来就是神吗？他本来就有力量做哪些事情的吗？如果他本来有力量做哪些事情，他不需要祷告也有力量做哪些事情的吗？那他为什么还需要去祷告？那耶稣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我相信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的事情，当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他所做每一件的事情都是不是按照他自己想做的心意去做，那些都是说我是顺从父神的心意去做，我所做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并不是按照我自己的心意去做的。所以耶稣祷告我相信并不是要寻求什么力量，乃是他愿意跟神一起的来怎么说呢，来讨论我用这个字用人能够明白的字来讨论，当然神不要讨论，在里面与神有这个交流，这个交往，来谈论他所做的哪些的事情。耶稣在还没有进入人群，早上一早起来还没有进到人群的时候，先与父神祷告，到了晚上很累了，大家都要休息，他还是上山祷告。我在想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的很刻慕的兴趣，我相信只有一个理由，就好像诗篇诗人所说的，因为我的心很刻慕，我很想着急都见到神，就是诗人对神的哪种的盼望。我相信耶稣基督作为人的时候，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也是带着这样一个的心情，他盼望他跟父神有不断不断不断有这个亲密的交往的个关系，一天到晚都跟人家一起的时候，他完了这个工作，他很盼望有一段时间能够跟父神单独的有这样一份的关系。在那里做什么？我相信在那里互相来谈论他所做的事情，这是我的 imagination， 不一定是对，这是我的想法。但是从这个想法的里面，我却明白一件很重要的事，祷告是什么？祷告并不是要在神里面支取任何的力量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听明白这句话，祷告不是要去到神里面支取一些的力量，要去做我想做的事情。祷告乃是来到神的面前，去问，去寻找，去明白究竟神你的心意是什么，那差我来者的心意是什么。耶稣基督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都说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差我来的那个父神要我这样做的，所以我做这个事情。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我去做那个事情。你说有什么特别？特别的地方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按神的旨意去做事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是神的心意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事情必定是正确的，必定是对的，是不是？神的旨意不会错的，对不对？啊，如果我们寻求神的心意去做那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做这个事情必定是正确的。当我们知道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很有信心去做那个事情，对不对？当我知道我做这个事情是对的时候，我就很有信心去做，而且因为这个缘故，我所带来的那个的力量就会很大了，是不是？当人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是对的时候，是正确的时候，他就会毫无保留的全力去做，发挥最大的力量去做，因为他知道那个事是对的，是正确的，在做，必定会带来好的结果。多少时候我们问的问题是说，神啊，你把力量给我，让我去做我要做的事情。我们不是问神啊，究竟你想我做什么？当我知道神你要我做什么的时候，我愿意去做的时候，我告诉大家，神给我们要我们去做的事情，他必定会给我们相关相对能够做那个事情的力量，同不同意？如果神差你去做那个事情，他不会不给你力量去做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问的不是神啊，你给我力量做我要做的事情，而是神你要我做什么，以知道我可以明白你的心意，我可以知道我所做的是对的时候，我就不会害怕这个事是失败的。人为什么会忧虑？人为什么忧虑？很多时候我们忧虑，因为我们面对前面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究竟，还是说面对这个情况，我们不知道究竟我应该如何去处理，还是说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怕我这样做的时候我选择错了，我怕我这样做的时候会失败了，所以呢，当我们面对这些的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忐忑不安了。所以忧虑是什么？忧虑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做这个事对还是不对。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事情是对的时候，是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可以很放心放胆走下去，神同时一定把相应的能力给你去做那个事情。当你做对的事情的时候，那就很有力量，你知道吗？我不会打高尔夫球，但是呢，我以前加州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弟兄，他们喜欢打高尔夫球哈。有时候我们几个好，他讲起来，哎呀，要不要一起去打高尔夫球？那我们说好啊，一起去吧。几个弟兄哈，去也算是一种的弟兄的交流嘛，哈，一种的 fellowship 啊，我就去了，跟他们去了哈。那个弟兄打得还不错哈，啊，他都叫我们打哈，我们几个都不懂哈，我们就去了，还跟他们叫我们打哈，啊，放个球在这里，然后打哈。哦，我看他打得很容易啊，很过瘾啊。那我说太简单了吧哈，拿个球啪，太简单了，需要怎么学嘛？我就放那个球，啪，噗，这个球前面就停下来了，很用劲哦，我非常的用劲打哈，地下那个土都给我啊刮了。 那你打过你就知道啊，不会打的时候，啪，就是好像就在刮地的一样啊，把那个土都刮了哈、啊。拼命的用力，啪啪啪，那个球就是飞一下就停下来了。打用了费那么多劲，那个球都不飞出去的。啊，我那个弟兄就说：“你不要用这个死劲，好不好？打球不是用死劲的，要懂得怎么样打。”哈，叫我们打啊，姿势打得对了，哎呦，那个球突飞出去了。哎呀，原来用劲也不是一定可以把球打出去的。能够把球打得远、打得高、打得好，乃是一打对的姿势、打对的方法。原来，无论是我们做事情，连玩游戏都是，如果我们是不正确的话，你费多少劲都没有带来一个理想的结果。但是如果是正确的，很自然会带出一个很极大的一个的好的一个结果。我们祷告并不是来到神的面前，神啊神啊，给我力量，你看我喜欢做哪个事情，给我力量，我把它做完啊，你费很大的劲去做。不是的，祷告并不是求神给我力量做我要做的事情，祷告乃是来到神面前调整我们的心态，明白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们顺着这个的计划、顺着这个的方法来去做，必然带出一个奇妙的结果。多少时候门徒没有学神迹，门徒没有求这个耶稣给他们怎么超然的能力，没有叫耶稣教他们如何医病赶鬼，却叫耶稣教他们如何去祷告。后来我们发现使徒行传里面看见那个结果了。当门徒明白了神的心意，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提醒了他们耶稣过去教导他们的东西，他们醒悟过来，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按照神的旨意去出去的时候，圣经说什么？当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什么？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他们没有去学，他们不需要去学，为什么？那个是从神来的，神给的，当他们需要的时候，神就给了。我们不需要透过祷告，要拥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力量，来去做一些来满足我的东西的一些的力量。门徒明白，他们要做的事情，要学的事情。是如何好像主耶稣一样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来到神的面前与神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就好像这个诗人所说的：“我的心渴慕神，如同鹿渴慕溪水一样。”多少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求啊求啊求啊，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需要。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要学习耶稣的祷告，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是什么事情？是以神作为我们整个生活、生命 的中心。多少时候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的祷告也好，我们的生活里面啊，常常都是以我们自己作为生命的中心。为什么门徒要请耶稣教导他们祷告呢？因为门徒们看见耶稣的祷告与当时的犹太人的祷告很不一样。门徒应该懂得祷告，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犹太人每天都有起码 三次祷告，因为吃饭都要祷告了嘛。他们好像我们都习惯了一定祷告，他们一定祷告，一定知道怎么样祷告。为什么还要求耶稣教导他们祷告？因为耶稣的祷告跟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很不一样。记不记得耶稣做了一个比喻，说什么？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在殿里面祷告在那个祷告的时候说什么？他说那个法利赛人向神祷告说，我啊多好啊，你知道吗？我又不做坏事我又不会行了些不公义的事情我还有十一的奉献，我不像那个税吏他又偷又抢那我还有十一的奉献，我还有进食，我还要做那个好事，做这个好事。耶稣的比喻的里面说，你说你知道吗？那个税吏在那里祷告，连抬起头都不敢，只那里说，哎呀神啊，求你赦免我这个罪人。耶稣说回去的时候，这个罪人在神的面前的祷告比这个法利赛人更蒙悦纳。为什么？因为这个的法利赛人的祷告的里面，他是把他的祷告的对象的中心是放在自己的身上。他说我多好，我多好，我多好。今天可能我们不会在神面前像法利赛人那样，我多好，我多好，我多好。可能我们还说，神啊，赦免我的罪，我还是有罪的，不过还是很小小的事情。哎呀，接下来呢，一大堆的都是，神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那个也挺不错。在我们祷告里面，我们所关注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的需要，是不是？大部分都是我的需要。那个重点是在我的身上，这好像在我们的整个的生活的里面，我是整个的生活的中心。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里面，要他们改变那个思想，来到神面前，不要把那个眼光放在我身上。当然后面耶稣也教他们祷告的里面也是说哎呀，求你赐我今天的饮食，赦免我的罪，还是有的。但是这个起点不应该放在我的身上，先放在神的事情上。在神的事情上才是我们祷告的一个的起点，一个的重要的学习的功课。耶稣告诉他们改变祷告的个态度，先去问神你的事情，不是告诉神我的事情。你说有什么重要呢？为什么要问神的事情比我的事情来得重要？我真的很多事情需要我工作，我的家庭，我的身体，我的孩子，我的前途，我的东西，我很多东西需要为什么我不能够把我的东西带到神面前？为什么一定要问神的事情先？为什么耶稣要这样教导我们我相信那个重点乃是在于我们要了解这个生命的主是谁。为什么我们要把重点放在神的身上作为我们学习祷告的一个的理由？是因为如果我们了解了神的心意，就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们知道我要做这个事情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时候，我必定这个事情会带来一个好的结果。更重要的，我们了解了神的心意，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才能够摆正了人生的方向。让我用一个不很合适的例子哈来去表达，不很合适，因为我觉得里面有问题啊，那个例子，但是呢很能够表达我要讲的东西。例子是什么呢？我们看过电影吗？一定看过了吧，对不对？每个人都看过电影。那现在电影呢，我们说一部的电影好，有偏电影的偏局，有导演好，有这个主角好，有这个配角，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其他人帮忙，灯光啊，什么音响啊，什么很多很多人在当中，对不对？好，电影里面一般来讲都有很多人的参与的，才能够拍成一个的电影。好，一个的故事好在哪里？在电影的当中，我们常常发现会有一些的所谓的临时演员。你知道什么叫临时演员啊？就是哪些如果要拍的时候啊，那个主角在哪里的时候，附近有需要有些人在那里走来走去，那些就要请一些临时的演员来啊，在哪里啊，在走来走去哈，这样哈，那些就临时演员，对不对啊？那整个电影的里面呢，一定有很多这些临时的演员的。如果哪一天你就做了这个临时的演员， imagine 一下哈，想象一下，你做了这个临时的演员，在一个大的电影的里面，有一幕是你在哪里就走来走去的，哪一个在路人哈，走路的路人甲、路人乙、路人。好了，哇，你知道我可以上电影了，我就做电影明星了，哇，多高兴，对不对哈？然后呢，哪天你知道又拍电影了，哇，你就去买一个新的衣服哈，哇，把那个头弄得好好的哈，然后呢，哇，就是学他怎么走路哈，哇，做皇帝的走路哈，然后呢，哇，就是说很重要的在那里学习哈，然后呢，开始的时候，你就跑去告诉那个导演，导演。等下你记得了，我出来走路的时候，你的镜头又从那里 close up 拍我的面部，然后慢慢把它拉出来，然后看我怎么样走路， OK？ 如果你是这样跟那个导演说的时候，那个导演会怎么样回应呢？神经病，你以为你是谁啊？你这是那个配角，那个是临时的演员，你就是那里走路而已，整个电影的中心不是你，你明白？那个临时的演员在哪里走路，管你怎么走，你只是背后的背景而已嘛，对不对？主要的角色是那个主角，那个故事，那很重要的人啊，那个导演不会把那个镜头放在你的面上，然后这样过来，然后拍你一个你的动作，那个不是。那电影不是拍你的。我说这个例子不很适合，因为但是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常常我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就像那个临时的演员一样，我们以为整个世界是我在中心，重点是那个 spotlight 是放在我的身上的，所以当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神啊，知道了，我现在做这个事情啊，把那个 spotlight 照着我啊，看我怎么做。Wait a minute， 世界不是我们做中心呢，那是神。如果说一个导演、一个编剧有那个电影的时候，所有的故事他都编得好好的了，我们只是其中一部分。这个临时演员要投入的话，他要了解这个剧本。比起你要人家注视你更重要。当然神不是这样，不会把我们当成是不重要的角色，不是的。所以我说这个比喻不很合当，因为神不会这样对待我们。但是这个故事里面却表达一样很重要的事，多少时候我们不理整个神的宇宙的计划，他的想法，他的运行怎么样，我们只是想到我要怎么样，你明白我是说什么吗？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想到我要怎么样，然后神的你来配合我要做的事情。应该是这样想吗？如果他是神，我们只是他永恒计划的里面的一个其中一部分的话，不是我们要求神来配合我们，那是我们要明白他的心意，如何让我们的生命配合他的计划。你说合不合理？是不是这样？多少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想的就是神啊，我所需要的事情你给我，我们没有想到究竟这个事情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究竟站着什么样一个的位置，而我们就求啊求啊求啊，多少时候没有达到让神的满足。圣经有一句话，他说万事互相效力，下一句叫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原来神能够使用所有的事情让属于他的人得到好处，但是我们要先要在神的计划的里面。时间不允许，我很快做一个例子哈来结束。往后我还讲这个祷告的哈，下次我们再讲下去那个祷告，今天就是停在这里哈。Saddleback, Rick Warren 的 Church, 标杆人生那个的作者啊，知道啊，看过那个书。以前听他的见证的里面讲到一个的事情。他们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教会，没有自己的地方，他们是四周围去不同的学校，住不同的学校，用不同的地方哈，一直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转了很多的地方来崇拜。后来呢，他们觉得人越来越多，他们觉得是神的心意，他们需要自己建堂了，所以他们透过祷告，透过各方面啊，怎么说呢，买了一块的地，好，买了一块的地，那些的弟兄姐妹明白是神的心意，全力以赴把金钱奉献各方面把那个地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他们才发现那个地原来不能够建教堂。为什么？因为他买了那块地，后来呢，那个地方被，就是说，你知道，在加州很注重这个environmental 的哈，那个叫什么 environmental 叫做城市的环保哈，所以他那块地呢，刚好是在那个地方，就觉得是破坏那个环境，因为那是可能是住家还是什么，总之在那里就不能建一个的教堂在哪里啊，影响那个市容，他们认为哈。所以他人家买了块地变成死地了，不能建。但是那个我心里面就是这个明明是在祷告的里面大家同心合一的时候知道是神的意思要买的，那为什么现在不能建呢？很不明白。但是他们很坚持，既然神是给我们有这个看见，有这个感动，而且是神给我们这块的那么好的地买了，我们就持守在哪里。经过一段的时间，他也不用自己的方法，其实他当时说他的见证里面说，其实当时他们的会有那么多啊，在那个 city 的里面，那个 county 里面，只要他写一封信去啊， city hall 可能不敢不给他们啊，因为那么多人，如果那个人不给的话，下一次不投他票他就死定了啊。所以他可以用人的方法来建成这个，但是他说他不要用人的方法，既然神现在说不能建，他们就放在那里。哎呀，放在那里一段的时间之后，你知道吗？万事互相效力。后来有一个发展商看中了哪块的地，就要跟他们说：“我们换地好不好？你们这个地不能做这个事情，我们可以。那我们替你换。”换来换去，换来换去，他换了一块很大的地。 就是现在这个 Saddleback 那个 Orange County 那边一个的地方，那个地好大啊，可能很多人去过啊。停车之后哈、啊，你要坐 shuttle 才能够去到这个会场，呵呵，他们自的 shuttle 很大的，好，很大的地，很长的故事不讲那么多。我想讲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是寻求神的心意的话，面对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说我们要用人什么的方法能力去搞定一些的事情，神会给足够的力量计划去完成要做的事情。不单只是 Saddleback 啊，我前段时间听了香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教会哈、啊，香港的播道会哈、啊，那个苏永志牧师的教会哦，我听了他的建堂的见证，哇，我说哎呦，太感动了哈、啊，神也是同样的，好像 Saddleback 一样那个这样的情况哈、啊，明知道是神的心意，坚持，后来神给他们一个真的出乎意外的一个的恩典。祷告是什么？祷告，我们是让我们来亲近神，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调整我们的心态。来到神面前，不是求神给我能力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乃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明白追求神你的心意是如何，在整个永恒的计划的里面，你的计划是怎么样，让我能够进入这个计划的里面，因此我所做的事情必定是蒙你赐福的事情。为什么在我们的祷告的里面常常祷告来祷告去，常常觉得很失望？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就是我的事情，我们没有想到神的事情。耶稣基督教门徒的祷告让我们先想神的事情，神啊，你想怎么样？你的国怎么样？你的旨意怎么样？你的计划怎么样？让我知道的时候，让我进入你的旨意的里面来去做。今天神会使用很多的人，这些人都是在神的计划的里面，他们都是不是单求自的益处的，他们都先把神放在首位，接下来神让他蒙大福，因为神要使他成为别人的祝福，在神的永恒的计划的里面。弟兄姐妹，学祷告是一生学不完的功课。为什么学不完？不是你要用什么词句，乃是你一生都要追求明白神的心意。今天没时间再讲下去了，好，我们下星期继续会讲祷告，好，我会把这个主导文去把它就讲完。但是呢，希望能够把这样一个的观念给大家，让我们真的调整我们的态度，学会先问神你要什么，不要单问我要什么。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在世上有那么多的伟大的事情，做过那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门徒看准一样重要的事要学的，就是祷告。既然门徒需要学祷告，主啊，我们也需要学祷告。多少时候我们的祷告只是单单希望能够透过用什么方法祷告，能够从你里面得着力量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先谦卑在你面前，我们不是这个宇宙的主，你才是。在永恒的计划的里面，主，你的计划都是完美的，就是最好的，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以知道我们可以进入你的计划的里面， 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合乎你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勇敢的去做，不管困难如何，因为主你会把足够的力量给我们。哦，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像门徒一样谦卑在你面前，求你教我们如何的祷告，让我们真的亲近主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感谢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